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知识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昨天跟大家讲说昨天下午会变天，好像这个气象报告有一点点失准哈，不过呢没关系啊，我觉得还是有备无患了啊。但是今天可能真的要心理准备了啊，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呢，好天气要跟我们说拜拜了。今天开始呢，北台湾和东部地区呢天气呢会有非常大的变化哦，一直要持续到周末，而且迎来的是湿冷的天气哦。不过今天早上出门好像还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了哈。好，那今天呢北台湾还有东北部降雨几率会逐渐的提高哦，尤其是宜兰的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的大雨哦。那请大家要特别留意，就今天的台湾北台湾的高温大概是在23到24度哦，中部地区则为25到28度。今天的清晨的气温全台大概是落在16到18度哦，而且这个气象署呢也针对了三个县市发布了浓雾特报哦。这早上呢如果比较早出门的听众朋友可能要注意一下就是了哈。好，今天可能早晚的温度会差比较大哦，所以也提醒大家要多加件衣服，而且刚刚一直强调会下雨，会下雨哦，所以请把雨具呢要准备好就是了啊。好，总之呢，我们这礼拜可能要开始迎来变天了啊。说到变天呢，我们希望股市呢，不要变天哈，要变更好才行啊。那我们来看看昨天美国股市的天气又是如何呢？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下跌了 0.29%， 跌了 128.65 点，收在44782点。 S&P500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24%， 涨了 14.77 点，收在6047.15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上涨了 185.78 点，涨了 0.97%， 收在 19403.95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涨幅呢不错哦，涨了 2.61%， 大涨了 128.76 点，收在 5055.32 点，又重新登上了5000点的大关哦。昨天是12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好像呢帮这个年底的行情哦打了一剂强心针哦。而且昨天呢有些个股的表现真的还不错哦，比如说苹果呢它的股价来到了历史新高哦，这真的不容易啦哈。接下来呢到底要推出的这个 iPhone 17呢会有什么样的创新，现在市场上呢也在预期就是了哈。所以苹果的股价呢在昨天创下了历史新高哈。好，那另外其他的像特斯拉啦、脸书 Meta 啦，他们的涨幅呢也是 这个超过了 3%。刚刚讲的这个标准普尔500指数跟纳斯达克指数呢，昨天是收红啊，也写下了历史新高。所以昨天呢，在12月份第一个交易日呢，展现出来的气氛是蛮热络的哈。哎，同时呢，还有我们的台积电 ADR 在礼拜一的时候呢，在美国挂牌的 ADR 也涨了 5% 啊。哦，还有呢，之前呢、陷入的财报风暴的美超维呢，拜一呢，他们强调说并没有涉及不当的行为啊，所以他们的股价呢暴涨了超过 28%， 所以昨天的整个气氛是非常的热络哈。哎，那希望这股气势呢能够一直延续到这个月底，也就是2024年的年底啊，希望能够为2024年整个股市画下美好的句点哈。那昨天呢，除了刚刚讲的这个相关的科技类股的表现不错，重要的呢，还有一个数字的公布哈。我们知道每个月这个时候呢，每个月月初，就是各国公布这个所谓的 PMI 哈，这个采购经理人指数的时间啊。那昨天呢，陆陆续续公布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呢，美国的部分啊 ,ISM 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呢，从10月份的 46.5 啊加到了 48.4, 虽然还是在50的龙窟线以下，但是已经有很明显的上升了哈。那在上一个月啊，也就是10月份呢，这个数字是2023年7月以来的最低啊，那11月份呢开始回升了哈。那标准普尔全球制造业的 PMI 指数呢，也从 48.8 的初值上升到 49.7 啊，这表示说呢，美国的经济似乎还是蛮稳健的哈。这个对未来的美股来讲呢，应该是还蛮强的一个基本面的支撑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昨天呢影响美国股市的几个重要的因素哈。那除了这个美国公布的这个 PMI 指数呢还不错之外呢，其他国家的PMI 指数我们也来看一下哈。台湾的部分的话呢，中华经济研究院也发布了11月份的台湾的制造业指数哈，经过季节的调整之后回升到了 51.4 啊。是今年制造业 PMI 转为紧缩之后第一次呈现扩张的这个形势哦，这个也不错哈。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地方的 PMI 数字呢，也是让大家呢感觉恢复了一点信心哈。那就是根据财新标准普尔全球这家公司所公布的大陆11月份的制造业的 PMI 呢，升到了 51.5 哈，这是今年6月以来的最高，也是连续两个月的呈现景气扩张的情况哦。我说过哈，这个 PMI 指数如果能够连续三个月都维持上升的话，表示呢这个趋势啊应该是慢慢在形成了。好，那南韩的 PMI 指数则是来 50.6 啊，也是逆转了先前连续两个月下滑的走势啊。所以从这些公布的 PMI 指数来看的话呢，好像真的在年底这段时间哈，制造业的情况呢好像还不错啊。只不过是不是因为为了防止川普上台之后有一些变数而下的急单所造成的呢，这个就必须要再特别的注意一下哈。那表现比较差的呢其实是欧洲的部分啊，欧洲的 PMI 指数呢似乎还是比较疲弱一点。所以这样看起来呢，美国跟亚洲啊PMI 指数还不错，欧洲就显得比较弱一些些了啊。好，欧洲呢11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呢是 45.2 哈，虽然符合市场的预期哦，但是比10月份的46是下滑的哈，所以呢市场对于欧洲的经济复苏呢比较持有悲观的态度哈。好，这个每个月的月初这个 PMI 数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字，杰夫也会帮大家持续观察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黄金价格的分哈。黄金的价格呢昨天是呈现下跌了，结束了四天的涨势啊。在黄金现货的部分呢是下跌了 0.72%， 跌到了每盎司 2661.8 美元 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只是下跌了 0.8%， 收在每盎司量 1658.5 美元哦。主要就是因为呢，昨天的美元呢，还是呈现比较属于上涨的这个局面哈。昨天的美元指数上涨了 0.3%， 来到 106.33 哦。那至于对欧元的部分的话，目前的价位大概欧元兑1.0499美元，那至于对日元的部分，则是1美元兑149.57日元。好，这个日元呢又已经是升到了150以下了哈。好，那这个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啊。至于油价的部分呢，油价的部分的话呢，昨天一月份交割的美国西德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0.1啊。下跌了 0.1 美元啊，每桶是 68.1 美元。二月份交割的北海布兰特原油则是下跌了 0.01 美元啊，两个都是维持在平盘左右，收在每桶 71.83 美元啊。影响油价的两大因素啊，杰夫一直在节目中强调，一个是供需，一个是地缘政治啊。那我们从这两方来看的话，在地缘政治的部分呢，之前以色列跟真主党达成停火协议啊，这样让这个油价呢，稍微的止住了下跌的局势。不过呢，这个停火协议才维持了两天哈，结果呢，以色列又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啊，造成了两死的这个情况。看起来这个停火协议呢是非常的脆弱不堪了啊啊，所以地缘政治还是有不确定因素。那至于供需的部分呢，因为刚刚讲了哈。美国跟这个中国他们的 PMI 数字表现还不错，所以大家未来的中国的需求呢就比较乐观了哈。那这个呢其实也是可以刺激油价的上涨，就是那再加上呢OPEC Plus 呢，就是这些产油国家在12月5号呢即将决定明年的产油的策略，到底会不会继续减产呢？还是有什么样的措施呢？这也是关乎未来油价走势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咯。好，这个是昨天的整个美国金融市场的表现哈。那我们把焦点转回到台湾哈，我们来看一下台股。台股今天开盘之后呢，依然是非常的强劲啊，目前涨了306点，来到23084点，已经又重新回到了23000点哈。其实昨天的台股就很猛了啊，盘中呢一度大涨了540点哈，来到22802点，最后中场呢是上涨了474点来到22736点哈。五日线、十日线、季线跟半年线全部收复，那今天开盘又大涨哈，看来呢，十二月份呢，一个所谓的作战行情呢，已经开始在启动了哈。那当然啦，就能涨那么多哈，全职类股功不可没啊。台积电呢，昨天领军上涨了39块，来到1035元，重新收复了千元大关哈。所以呢，昨天的电子股。表现呢强强，跟全职类股更不用讲哈。除了这个之外呢，金融股跟传产类股呢也是助攻的工程，所以等于是全面上涨了哈。那三大法人的部分的话呢，总是买超了200.04亿元哦。其中呢外资是这个买超了150.3亿元，而且他们在期货市场的空单也大减了7350口，来到37509口哈。这个呢跌到了40000口以下一般人来看这个期货市场空单降到40000口以下呢认为市场呢比较是偏多的格局那投信的部分则是买超了47.2亿元，连续11个营业日是买超。其实投信每年到这个时候都会有作战行情，所以应该已经在启动咯。至于自营商的部分呢，则是买超了2.7亿元昨天的成交量是3195，这个成交量似乎是稍微低一点点因为400多点的涨幅呢，只有3000出头量这个后续的量必须要跟上来，要不然这个涨势就比较虚一点点好，这个要特别注意咯。昨天呢，当然市场的焦点就是台积电中止了连续五个营业日卖超的情况呢，昨天外资是大力回补了10949张，买超金额高达112.7亿元高外资的冠军那接下来呢，第二名买超的则是旗宏，第三名则是联发科依序呢还有台光电、中信金跟长荣航空 卖超的部分则是志邦、联军跟鸿海哦。好，那台股呢昨天是大涨，可是台币呢昨天反而出现了重贬哦，贬了 1.41 角哦，幅度有一点点大就是了哈、哦。最后呢是收在 32.598 元哦，诶，这看起来 32.6 元呢诶有一点危险啊、哦。那这个台币逆势下跌呢主要还是美元走强了哈。不过如果持续下跌下去哈，这个可能就要稍微观察一下外资会不会流出呢，因为一个货币哈愿意待在一个货币持续贬值的市场，这个稍微要特别留心一下就是了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要进行礼拜二的大趋势加订阅。
什么都没做，但你的眼神告诉我，哦哦哦，你准备在我怀里降落，期待我为你完成水蜜桃的梦，忽远忽近，若即若离。我们都彼此拥有自己的森林，该退该进，其实我自己都搞不清，你失望的脸刻在我脑海里，我想你的快乐欣慰我，这是一种骄傲的美丽，只要我对你眨眨眼就微笑，你思考我说的每句话，期待一个确定的回答，我想或许会有这么一天，但不在眼前，承受着压力，哦哦哦，你要习惯这暧昧的游戏，答案若太早公布，你就不会觉得有趣，不远不近。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请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保持平衡在动哦，你可以的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是魏立安，请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晚餐，让他们也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勇敢迎向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重，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如果你有看台股的话，应该现在非常的开心哦。继昨天大涨400多点之后，今天开盘目前呢又涨了357点、哦、哇，这种涨势真的蛮凌厉的、哦、两天如果按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涨了就快八九百点了、哦、目前呢到23134点，不但呢、哎、光复了23000点的失土，而且呢还来到了23100点哈。今天是不是真的能够把23000点的失土好好的守住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好，回到我们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啊、今天呢是我们跟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合作的时间哈。那在这一期的哈佛商业评论杂志的繁体中文版的封面故事呢，说的是离职的问题哈。老板要如何让这个员工不离职呢？好，这个问题蛮有趣，尤其在现在年底的时候，现在刚好是各个公司在打考绩的时候，很多人拿到考绩之后呢，哎，不管是好考绩或坏考绩哦，都会有想要跳槽的这样子的一个念头哈，所以很多人可能现在在鸭子划水哦，在策划跳槽的这个动作哈，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来聊这个文章呢，我觉得蛮好的，时机蛮对的。好，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的副总编辑张彦文，彦文早安。
杰夫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我还是要赞美一下你们的封面哦，这几期的封面我看了都觉得还蛮有意思蛮有趣的。哎，你们的风格越来越有趣了哈，不像是过去比较平实的东西。好，回来讲这一期的这个封面故事哈，这个讲到离职问题啊、哦、哎，我先问一下彦文哈、哦、过去像不管是你们带过任何公司，到了年底会不会有很明显的这种所谓的离职潮？
其实会耶，有的时候到年底你就会觉得诶，人心有一点浮动，然后可能有一些人的这个工作情况都有一些改变，然后到了果然时间到了就发现哦，我们预期到的有一些人就会这个时候跳出来，果然就是在这个时候已经找好下家了，就在这个可能大家都通常都是希望领完年终嘛，
对，
这个时间点常常都是在谈工作的时候，
所以就说鸭子
有这样倾向了，
鸭子划水嘛，就慢慢在默默在进行。好好，你们这次的封面故事叫做你知道员工为何离职吗？我觉得高阶主管跟老板们应该好好来看这篇文章，来跟我们讲一下员工为什么会离职。当然第一个想到是钱嘛。
好，
我好优秀，
我觉得我们这个文章的标题哈下得非常好，
是
因为这篇文章的关键哈就是要让这个管理者领导者知道，你最重要的关键点就是你要知道他为什么会离职。那至于具体的做法呢，等一下我们来谈文章的时候可以讲一下，其实他是可以有更创意的做法，但是关键的是是你必须要先知道原因在哪里。
是
这篇文章其实是一个蛮有价值的文章哈，因为他这篇文章花费了15年的时间做研究
啊，真的吗？15年啊，哇，那个
他们过去15年的研究哈，他们研究了超过1000位各个层级跟职涯转换的各种换工作者的行为模式哈，所以他们也透过很多这个研究方法，包括访谈啦、调查啦、讨论啦、咨询啦等等。然后他们就发现呢，员工之所以会离职，是因为在职涯跟生活中没有获得想要的进展。
是、
啊、这个我们等一下慢慢来解释为什么叫进展。但是关键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讲到的，老板必须要知道员工为什么会离职。如果你不确定员工到底想要获得什么的话，你就很难去做对的事情。
那好，
这篇文章要强调的事情，
我们来好好了解一下员工为什么要离职呢？来，这篇文章告诉我们是15年的研究，是一个很严谨而且很长期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一篇研究，对不对？
对，好，那他这边一开始就讲到说，因为我们大概都知道哈，失去员工其实是一个很高，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很代价高昂的成本，然后所以很多公司呢会希望避免这件事，对不对？所以我相信大家很多这个都接触到，通常我们在离职的时候公司都会安排一个离职面谈，但是通常这个离职面谈哈，这边也提到 通常离职面谈其实也不太会深入去了解员工离职的原因。那离职的人可能会觉得，诶，我都已经要走了，那我讲那么多干嘛？
是
有用吗？然后更消极一点，我会觉得关我什么事呢？那公司怎么样关我什么事？我都已经找好下家，我都要走了，对不对？所以在这种离职面谈，其实你很不容易得到真心话，所以我想大家都应该都有这种感觉。
所以要到底要怎么样知道员工为什么要离职呢？就像你讲的，员工离职的时候可能 很多人就觉得算了，我不讲了。那这样主管跟老板永远不会知道员工为什么要离职啊。
对，但是我觉得这边还提到还有另外很有趣的观点，其实员工自己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离职
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离职这样子，那为什么要离职呢？诶，这个蛮矛盾的。
其实很多人哈，就是等到你真的有时间慢慢静下来坐下来跟你的好朋友或跟你的亲人聊天的时候，你可能才会慢慢发觉到自己内心深层的一些想法。
哦，
那所以他说很多人其实看到一个很不错的工作，然后就觉得诶，那我是不是应该要换工作？
是，
所以他的人生常常在换工作，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
嗯，
所以很多人也从来没有找到真正想要的东西。
是，
那怎么办呢？所以他这边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哈，换工作很重要，一个是推力，一个是拉力。
嗯，
里面有什么东西把你推出去，外面有什么东西把你拉走，这个很重要。
嗯哼，
啊，他分析了很多，那这个内容很长哈，我再来讲几个。比如说推什么呢？推力就可能员工会觉得，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尊敬或信任跟我共事的人，
嗯哼，
或者目前的管理方式让他很疲惫，
是，
或者这些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尊重或信任等等等，这些叫做推力。
嗯，
那什么叫做拉力呢？啊，就可能说，诶，我的这个未来的工作呢，可以让我更享受个人的生活。好，然后我可以获得未来工作所需要的技能，
嗯，
然后我可以获得肯定或尊重等等等，这个就是拉力。
是，
所以他这个研究哈，就在分析这些推力拉力之后，他发现呢，大多数的人对于换工作这件事情，其实是在追求四种进展。
哦，哪四种呢？那很重要，我们听听看。嗯，
好，第一个叫做摆脱。什么叫做摆脱呢？就是经常出现一种典型的战或逃的反应。有的时候就是你觉得原来的公司的管理方式让你感到很疲倦，或者你觉得困在一个很没有前途或超过负担的一个职位上，
是，
那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啊，很受不了，很辛苦，你出于这些原因跟觉得跟这种工作环境格格不入，所以你想要从这个地方逃脱出来，所以第一个原因叫做摆脱，你追求就是摆脱现在的情况，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追求叫做重新掌控。重新掌控跟摆脱不太一样哦。从前面的摆脱是你有点像是要逃生那种感觉。
啊，
但是重新掌控的这种情况，通常你对自己的这个整体的发展是还算满意。但是你可能会觉得有些无助。比如说你说，比如说我在工作跟家庭中我要怎么样求取平衡，这是很经常碰到的情况。那有些人会觉得他希望他的工作更有弹性，所以这样的人跟刚才前面的摆脱的人不一样，他们就是希望说找到一个更好的东西之后，让他们能够重新发挥他们想要的东西，所以他们对于跟前面的摆脱来讲，他可能会急着跳走，那重新掌控的人可能就会我先看一下，等到找到更合适的我再离开。好，这不太一样。
听起来摆脱比较是被动的离开，那你刚刚讲重新掌握是有一种比较积极主动的想要掌控新的局势的这种比较积极的作为，对不对？
是，或许我们也可以说摆脱来说推力是非常强的。
哦，推力比较是这样说。
对，那重新掌控的人来说，他可能需要更大的拉力。
嗯，对，是，
他的推力并没有那么强哈，这是第二个。好，第三个呢，就是重新找回一致性。什么叫重新找回一致性呢？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在现在的工作上哈有点好用，他们觉得在现在工作好像不受尊重，所以他们想要找一份让他们觉得让他们的技能跟经验能够充分利用而且受到重视跟肯定的工作，因为他们觉得在目前的工作上他们缺乏这样的东西。
是，
好，所以这个是另外一种想法，就重新找回一致性，也就是你觉得我好像有志难伸，我好像大材小用这个情况。好，
是，
这是第三个。那第四个呢，就是希望有些人是希望在职业生涯中能够迈出下一步。
嗯，
比如说你现在已经达到了某一个目标了之后，你可能会想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啊，你可能想要更高的薪水啊，这个很常见嘛，
是
想要得到更好的环境啊，对不对？有能力负担你的有一些日常的基本开销啊，或者存钱，多存一些钱，让自己的子女未来受更好的教育，甚至出国留学啊等等。那这种追求呢，也会想要跳脱现在的状况，往前迈进。这个叫做在职涯中迈出下一步，这是第四种情况。
是，那这四种情况哈，作为一个主管或者是老板，很多时候他可能要等员工离职的时候，他才比较有自觉。那有没有办法提早知道？这些可能会让员工离职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而去做这个比较能够因应的措施出来。
好，所以这边文章就讲到了，你要如果要让员工实现前面这提到的四种追求的时候，你可能要做三件事。第一个就是及早面谈，就是刚才主持人讲到，我们能不能够防患于未然。因为以前我们刚前面讲到嘛，以前都是离职面谈，他这边讲离职面谈，其实他用的词蛮强烈的哈。离职面谈其实有点像是一场笑话，
我也觉得，
因为你都已经要走了，所以你只会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然后你就走了嘛。
是啊，对。
那所以他这边建议的是说，你能不能过来？就是更有效的做法呢，是在新员工报到不久后就进行这样的面谈。
新员工报到就要面谈，这样会不会也太早了一点？
对，他的建议就是你早一点去做这件事。比起员工已经决定要走了，你再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走，还不如在他进来的时候，你就让就知道他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了解。
对，所以他的意思说，你及早面谈的目的呢，就是你要去了解他最近换工作的推力跟拉力到底是什么。所以借由这样的过程，你就可以更了解有哪些因素可能会推走他，或者有哪些因素可以把他留下来，这些事情就可以先发现。
是，就了解他为什么从上一个工作来到这个新环境，那这个新环境到底他想要得到什么，就知道员工想要什么，这个是一个关键点。就是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的好哈。好，然后呢，第二个方法是什么？
那所以这个东西，他就这个，那当然这个绝对不容易啊。
对，
因为你就必须要，他这边建议说你要像调查记者那样探究细节，而且要抱着同理心谈话，不是只是好像一个漫谈聊个天啊，而且要问很多细节。比如说你要问说，你换工作的时候啊，你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或者有哪些因素让你从消极找工作变成要积极找工作啊？你要知道它就是这些推力跟拉力的相关的很多细节。
是
哦，因为你如果协助员工厘清他们为什么来你这家公司，你就可以为什么东西对他们是重要的。
是，
对，他们希望投入心力在哪些技能呢？然后他们希望培养哪些技能呢？他对于工作跟生活平衡的法是什么呢？这些都在就职面谈的时候把它找出来。
是，OK， 好，所以及早去面谈，尤其新员工进来就要了解他，我觉得这个建议真的是非常的好。好，那除了这个方法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呢？
好，那这个方法就叫做制定影子工作内容说明。这可能不太容易。
好抽象。对。
好，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通常我相信大部分人看过这个求职公告哈，它这个通常我们叫做这个工作内容说明哈，叫 job description， 就是英文的叫就是工作内容说明。你通常都很多很多内容，然后有的时候我们想想，这个人看起来还好像还蛮全能的哦。其实仔细看，其实整体内容是蛮笼统，所以他文章里面就要根据他们研究哈，这样的东西其实是不好的。那以前可能反而比较没那么严重的问题，因为以前我想在我们这个年纪的很多都看过小时候看找工作看过报纸的分类广告，一小格一小格，对不对？
对，
那个时候其实对工作描述不会那么细。因为它一小格，因为你一格都要付钱嘛，
是，
你字写的越多你要付的钱越多。
没错，是，
所以他提出很有趣，以前的这个工作描述反而不会那么多，
是，
但是现在变成现实，这个就越写越长，因为你不分长短嘛，你都收取一样的费用，工作内容就变得越来越长，就变成罗列了一堆能力跟资历的。他这边用的词也蛮重的哈，叫做荒谬愿望清单。
荒谬，
因为
这个用词真的好重哦。
因为等于说你想要扩大你的这个搜寻雷达， 你想要把很多才能你都列进去，你希望从中找到一个最理想的人，但其实这边讲料其实这是不适当。
对，你讲到这，我就想到的确哦，有时候看这个求职内容的工作要求，我觉得他可能要找一个圣人才能够担当。
对，就是这个意思，
就什么东西都要会做 calling， 对不对？所以反而工作内容你写的越详细，搞不好反而是越没有帮助，就是哈。嗯，
是
是。
那所以这边强调就是说，你要另外设计一个说明，作为一种你刚才我们提到这种官方版的补充，你要清楚的阐述这个你要雇用的人实际在这个职位上会做什么。他怎么做呢？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可能很有用的做法，就你可以参考过去曾经执行那项工作的人，而且做得很有绩效的人，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事。你可以用一些具体的描述让求职者知道原来你需要做这些事情。
嗯，具体的描述，我觉得这几个字是关键，因为你刚刚讲很多工作内容是描述性，其实讲个半天等于没讲一样，但是你讲如果拿一个例子实际讲说这个工作要做什么事情，这样让这个接这份工作的人可能就比较知道他的任务应该怎么去达成，就是了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彦文来分享这一篇我觉得真的是蛮精彩的一个研究报告，15年的研究一定有它的参考价值哦。你知道员工为何要离职吗？待会再告诉大家原因哦。
你是怎么做到的？给了他需要的爱。你是怎么想象的？关于你们的未来。如果我怀疑幸福不会一直存在，请告诉我该怎么去得到爱。
回到属于你的天母，自由自我，天长地久。
35年绩优营建，9年机构，9年置地。
捷运芝山站天母搜狗旁，您的中山北路6段，给生活一场优雅即兴。
16至40平，9年松瑞，2873-8288。
我想利用时间找打工赚钱。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忙打电话就好。
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安全吧。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好哦。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有呼吸道不适症状应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呢，在我们礼拜二大趋势大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的副总编辑张彦文，彦文呢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杂志的精彩内容。刚刚我们提到这期的封面故事叫做你知道员工为何要离职吗？当然刚刚这个彦文已经帮我们分析了要知道员工为什么要离职啊，一定要提早知道，而不是等到离职面谈的时候才知道他为什么离职，而且离职面谈呢往往是一个笑话哈。好，那既然知道这个留住员工就要有一些做法哈，刚这个彦文也说了哈，来这个接下来还有哪些方法可以来留住员工呢？
好，来我们继续来谈这个怎么样制定一个具体的工作说明哈。
是，
我们刚刚提到说通常求财广告都是一个罗列能力跟资历的一个荒谬的愿望清单。
嗯，
他这边就举了一个例子，很有趣哈。通常我们常常会看到，哎，这个工作需要有学士学位，然后至少10年的出版或传播经验，然后你必须要有优秀的写作、编辑、专案管理技能，
嗯，
然后你必须要欣赏组织的独特文化跟价值观。
是，
那听到这边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就是我们真的看到很多很多这样子的求职广告哈。
对，
但是其实这边讲到说优秀的写作，他就说优秀的写作意思是什么？
嗯，
你要写什么？
是
为了什么目的而写？
没错。
然后你的受众究竟是谁？如果你不告诉应征者，他们不会知道，因为这个非常的空泛。所以你必须要很具体的告诉你的这个求职者，你这些工作的内容到底要写做些什么事情。
嗯，
而且他建议最好要用书面沟通的方式列出来你们之间达成的任何协议。
哦，这很重要。
对对对，而且这个内容哈，最好要经常性的更改、讨论跟更改。因为你这样子他才会觉得，哦，我的这个在这边的价值是不断的提升，然后我不断的可以得到很好的工作体验，啊，这样你就会得到更好的这个员工的对工作的投入，这个很重要。
哎，我觉得很多人会认为书面沟通是很麻烦，但我真的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是，哎，你很多事情口说无凭啊，如果到时候哎之后要不管要检讨或怎么啦哈，你如果没有个书面的沟通的这个讲证据吧，留下来可能就到时候呢，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且很多事情可能没办法厘清就对了啊。
对，
是。
好，那我们刚前面讲的这些呢，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谁要做这些事，对不对？
嗯，
这其实蛮困难的。就像我们刚提到，你花那么多时间去做职前面谈，就就职的时候就职面谈，应该说就职面谈，你要花这么多时间，而且看起来还蛮专业的，对不对？你要问一些很细节的问题，而且还要追问，其实有点像我们记者的工作，真的不是很容易。
没错，嗯，
所以他第三件事情呢，就是你必须要跟人资部门好好去沟通，跟讨论说怎么样把这些事情来落实。
所以是要跟请人资把它做成一个有制度的面谈，可是每个工作内容不一样啊，有办法由人资同意来规定？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一开始讲的哈。这个叫做你知道你的员工为什么离职吗？这点事情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在做法上面，他这篇文章可能没有办法很具体跟很详细的描述说你到底该怎么做。
嗯，
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要强调说你要知道你的员工为什么会离职，
是，
就是透过前面刚才那些方法之后，新的方法我觉得可以，或许老板们可以有更多的想法跟更多的创意去解决这件事情。
是，
那跟人资部门讨论商量是其中的一个解决方法。
你怎么个商量呢？要怎么商量跟人资？
就是说你跟要跟人资讨论说要怎么样跟让把这种新的方法导进公司，那怎么样由谁来执行这些工作？
嗯，
好，然后怎么样找到一个去，就像我们刚前面提到，你要去如果去要列出这样子的一个很具体的一个职务说明的话，你应该要怎么进行？
好，是，
那他说其实很有，他们也在因为这个十五年的研究当中哈，他们也找出一些蛮极端的例子。为什么说极端呢？就是这个还真的蛮不容易达成的哈，因为有一家这个线上的他卖鞋子跟服饰的零售商，他就创造一个还蛮特别的方法，因为他希望根据每个人的优点跟愿望来创造新的角色。那他曾经做过一次转型，这家这个鞋类跟服饰零售商哈，他以前每个人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萝卜一个坑，
嗯，
一个人做一件事，但他们转型之后哈，一个人会 担负平均是 7.4 个相关的角色。
哇，听起来蛮多的，一个人要扮好自己的角色都很难，要扮演七
对对对对，他这个同一个人，他可能在某一个专案里面担任这个分类的架构师，那另一个专案呢，他可能要做用户体验，第三个专案他可能要做社群媒体，
是，
所以他的角色会随着他在不断不同的任务或不同的部门变化，所以我说他这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他自己也承认了，很少有公司尝试这样子的做法，因为真的蛮困难。
对，没错了。
但他也强调说，如果把角色跟任务切得越细的时候，你越有机会设计出一种同时兼顾组织需求跟个人进工作。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例子，可能就是想法之一，所以我才会说，可能老板要有一些比较创意的想法，怎么样去克服这个问题啊？那这个是一个例子，可以参考的例子
是好，对，就是像彦文说的，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我觉得他的重点是你要让这个人知道他的工作角色能够让他更清楚，他才能够比较能够达到这个工作的目标就是了。好，是
因为他在这个多年的研究中，其实他们也受到过挑战哈。我刚刚说15年，也有一些很经验丰富的人资专家听到他们这些观察，他是说有礼貌的提出一些批评，他说你这不就是几十年前所提出的一种概念，以前就这几十年前我们就提出过叫做努力设计好工作，你不就是个概念吗？
是，
他说的确他们也承认哈，他们这个东西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包括有一些高阶主管也跟他们说现在员工太难伺候了。他这个高阶主管形容说他们对员工哈要像按摩和牛，就是那个
按摩和牛，是
帮和牛按摩一样，这么伺候才有办法把员工留下来。他们其实对主管来说也觉得很辛苦，
是的，
所以他才说你对留才这件事啊，你不要想要一次到位，也不可能说推一个什么制度就可以马上完成，所以关键还是你必须要了解员工需要什么，然后去从这些因素里面，从或许像我们刚刚提到推力拉力去找到怎么样帮员工设计最好的职涯，让他愿意留下来，这个才
是好啊。除了这个跟人资好好沟通，请人资设计出一个角色的功能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呢？
这他大概讲的就是这样子，因为就像我刚刚前面提到的，他没有办法告诉你一个很具体，第一步我做什么，第二步我做什么，所以关键就是我刚刚提到，我们这个标题叫做你知道员工为什么会离职吗？先把这件事情找出来，至于做法请老板们大家一起来想，大家慢慢想，跟人资讨论未来的做法只是一个开端跟一个方法之一。
我刚刚一开始就讲说这篇文章非常值得看哦，它很高的启发性啊，尤其在岁末年终这一段时间啊，还有就是我们最近在这个新闻上也看到很多这个公务单位传出的一些霸凌事件哈，我觉得这也可能是这个逼迫员工离职的一个原因哈，其实这都是原因啦哈，我怎么去找出来，大家呢可以去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啊。好，除了这篇文章之外，来彦文还有哪篇文章可以在今天中也跟我们做分享的呢？
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文章哈，就是叫做我们标题叫做设计不会过时的产品。
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说，如果一个公司设计不会过时的商品，那它东西要怎么卖呢？一般很多公司像3C产品为什么淘汰那么快？淘汰那么快才会有新的产品出来，它还能够不断卖商品，不是吗？
对，其实怎么说呢？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现在已经都习惯了这种很多用过就丢，然后不喜欢就丢，不够新就丢，然后不流行就丢这种。那其实现在我相信跟 ESG 的概念有相关了哈，就是鼓励大家不要这么密集的消费，
喜新厌旧。
对于企业来说，你是不是可以尝试设计能够用的比较久的产品？像一开始他就提到说，2017年有一个经典玩具叫红色小推车，那它是一个就是其实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就是小朋友可以坐在上面，
是
由大人去遥控的这种车子哈。那它就是它有三种驱动模式，那第一个阶段呢，就是由父母帮你小孩坐在上面，然后父母去遥控它。那第二个阶段呢？孩子大一点了，你可以让孩子自己驾驶，但是父母可以取消一些你觉得不安全的操作选项。好，然后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全部由孩童自己掌控。像这样的一个就是成长型的产品，它不是就比如说你只有2岁以前可以玩， 但你这个你可以玩到比较大，这是一个例子。
嗯，
那这个是硬体哈。那其实我们常见的软体其实也很多这种，你很多软体你只要透过更新，你就可以得到新功能。你像手机，我们很多软体你不需要买新手机，但是你透过软体的软体功能的更新，你可以也可以得到新功能。好，
嗯，
然后另外它还有一些，比如说可调式镜片，好，这个镜片可以随着你的老花眼的进程慢慢去调整。好，当然这个实际的产品我们并没有看到了哈，但是它只是举一些例子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想象用一些方式让这些产品不会那么容易就随时报废，而让它能够持续的成长。那当然这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这可能一方面是提高顾客价值哈，另外一方面就可能跟 ESG 的概念有关，因为像这样的产品有助于永续节能，而且减少一些有害排放物质。
是，嗯，所以
这种，嗯，
哎，所以
那这种产，哎，
请说，请说，嗯，继续。
好，那这种产品呢是有四种关键哈。第一个，它会提升顾客支付的意愿，因为它持续进化嘛，所以它会随着不同的这个阶段改变顾客的需求，你就会觉得哎，这个东西我可以买，因为我可以用很久。
嗯，
因为你也会发现哦，原来我在这么多情境下或在这么多阶段都可以用到这个产品的时候，会增加消费者的这个购买意愿。
是，
就像刚提到的软体也是，因为你不断的迭代更新，让大家其实消费者确实啦是比较喜新厌旧。那像这样的产品，其实你也能够符合消费者喜新厌旧的这种心态，但是你也不需要一直更新它的硬体。
嗯，
所以你愿意提升它的支付意愿。那第二个很重要呢，就是这种成长型产品哈，你可以定对起来，它可以定多元的定价模式。就像我们现在常看到，嗯，我想最明显的例子哈，就是两个，一个是都是软体，一个像特斯拉。特斯拉的话，它的提供的就是软体更新。那这种软体更新呢，你可以选择，但我自己是没有开过特斯拉了。听说它是可以下载不同的软体，给你不同的功能。那不同的功能呢，也可以提供不同，它也提供你不同的定价，
是，
你可以选择你自己想要的东西。
嗯，
或者像是我们以前像我们用那个Windows 的产品，在电脑上都是买一片光碟，对不对？
啊，更新软体，
订阅制，
对对对，没错，啊，
这也是一种另外的定价模式。
是，
那另外一个它就可以有效降低成本，因为你就不需要。用你不需要一天到晚制造新的硬体，而是可以透过软体的更新，或者说延长产品的使用期限，这样就可以降低企业付出的成本。
嗯，
那更重要呢，你可以跟供应商、供应链的相关商建立比较稳定的关系，因为你这个东西使用的时间会比较久，你的上下游的供应商也愿意投入更多的资源去研发相关的产品，包括后续的维修跟保养，所以跟供应商来说也会有更稳定的一个联系。
嗯，
这个是消费这个是成长型产品或者说不会过时产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性。
就是说刚刚讲不过时不是说这一个产品就一直卖，而是说它其实整体的概念没有过时。不过时，但是其中像你讲的有些软体要更新或什么的，还是可以创造企业的收益就是了嘛，对不对？
对，
嗯，是。好，我想啊，今天的两篇文章内容都非常精彩哈。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参考这一期的《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今天非常谢谢彦文来分享两篇这么棒的文章，谢谢
大家。
好。来回到台股，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啊，依然是涨了300点啊，目前呢，这个就稍微掉下来，涨了289点，不过还是维持在23000点以上啊。好，那加油啦，希望今天呢能够看到，好久没有看到了23000点可以稳稳的站住就是了。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所谓恶意，别告诉我只有一句。 关系，是谁决定留下的痕迹？ Oh, you can judge me， 等别漏了空气。Oh, please don't leave me， I get it， I get it， 别自一直变得很锋利，自己心里快多了呼吸。Oh, please just heal me， come on me， just help me。对你攻击，忽远忽近，不见你，等看妈妈的身体。Oh, you can judge me， 但别漏了空气。Oh, please don't leave me， I get it， I get it， 一字一句变得很锋利，自己心里快多了呼吸。情绪会拥挤，相互腾过地，别各自伤心自溺。谁都应该是出善意，别让这关系瞬间变成回忆。
回到属于你的天母，自由自我，天长地久。
35年绩优营建，9年机构，9年置地。
捷运芝山站天母搜狗旁，您的中山北路6段，给生活一场优雅即兴。
26至40平，9年丰瑞，2873-8288。
妈，怎么了？你把我在星光证券开的定期定额，同学也有，他说户头的钱会自己长大，哎，
这就是定期定额投资啊。
那要帮妹妹开户吗？
当然，理财要从小开始。我们还一起办了星光证券家庭存股账户，未来每年每个人都送500元手续费回馈金，我们3个人就有1500元，哎，可以省下更多钱来投资哦。
哇，全家都能一起存股享优惠，我也要跟同学说。
他的 APP 还能智慧选股，投资起来省时又省钱。
亲子理财第一步，家庭存幸福。
立即搜寻星光证券开户，再送3000元抵用金。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北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法院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知道10月是国际反霸凌月吗？
知道啊，新闻还说教育部请了台湾全后林玉婷担任反霸凌公益大使呢。
没错，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防治，还做了 Komi 卡，提供同学自我觉察以及求助的管道。
10月是国际反霸凌月，请大家一起营造友善校园环境。教育部反霸凌专线1953，你我一直友善。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